笔涕第一章，雨天的第一个预约。深秋的雨下了快一周，把杜淼的淼之律所泡得愈发冷清。玻璃门上知识产权咨询的贴纸卷了边，桌角的财务报表上本月收入零元的红色字体像块补丁，扎得人眼疼。杜淼瘫在吱呀作响的办公椅上，手指划过电脑里未读邮件的红色数字。三个月了，从他这个主修知识产权的见习律师毕业开锁起，除了垃圾邮件，连个正经咨询的人都没有。再撑不过这个月，他就得卷铺盖回乡下，跟父亲承认读了七年法律，还不如回家种果树。突然，电脑右下角的 AI 接待员图标跳了跳，弹出一行字：预约客户追新者，今日10点到访，咨询家属与 AI 公司知识产权纠纷。杜淼猛地从椅子上弹起来，撞得身后的文件柜哗啦响。他抓过搭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对着手机摄像头胡乱整理了一下头发，西装袖口磨了毛，领带还是大学毕业时买的廉价款。但这是他的第一个客户，哪怕对方只是来问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他也得撑住场面。10点还差5分，门口传来轻轻的敲门声。杜淼冲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个穿黑色大衣的女人，黑色面纱遮住了大半张脸，只露出一双泛红的眼睛，手里紧紧抱着一个黑色的文件袋，像是抱着什么稀世珍宝。
是杜律师吗？
我是追新者。女人的声音很轻，带着刚哭过的沙哑。我丈夫林燕3个月前走了，今天来是想跟你说他和深脑科技大模型的事。杜淼赶紧侧身让他进来，倒了杯热水递过去。追新者接过杯子，指尖有些发凉，他没喝，而是把文件袋放在桌上，慢慢拉开拉链，里面是一叠厚厚的打印纸，还有几个旧 U 盘，纸页边缘都有些发卷，看得出来被反复翻阅过。这是林燕跟深脑大模型的所有对话记录，从2029年到2039年，整整10年。追新者的手指拂过打印纸，像是在触摸什么熟悉的东西。他是个写小说的，后来得了病，手没力气握笔，就开始教 AI 写。从怎么搭故事框架，到怎么写人物的眼神，连小说里的语景都是他一点一点教 AI 写出诗意的。杜淼拿起几页记录翻了翻，最前面的对话里 AI 的回复还很生硬，无法理解人物的愧疚感，建议补充具体情节。而后面的记录里 AI 已经能写出他看着他湿透的围巾，手指攥得发白，却没敢说一句对不起这样细腻的句子。他心里沉了沉，还是照实说：追新者女士，我得跟你讲清楚，深脑科技的用户协议里写得很明确，用户免费使用大模型，所有通过 AI 辅助创作的作品、训练数据、知识产权都归公司所有。林先生既然用了他们的产品，就等于默认了这个条款，要追索权利很难。追新者猛地抬起头，面纱下的肩膀微微颤抖。我知道协议，可我要的不是作品版权。你看这些记录， AI 一开始连雨是有温度的都不懂，是林燕每天花3-4个小时跟他聊，教他看凌晨的月亮，教他写对家人的愧疚，他才有了现在的写作能力。这不是作品，是林燕的劳动，是他用命磨出来的本事，怎么能算深脑科技的？他从文件袋里拿出一个旧笔记本，翻开递给杜淼，里面是林燕的手写笔记，页边写满了给 AI 的教学备注。3月12日，教 AI 写林母的皱纹，要写出像揉过的稿纸，却藏着暖。7月5日 ，AI 写的吵架情节太硬，得加剧，他摔门时手里还攥着给我热的牛奶。笔记最后一页是林燕病重时写的，字迹歪歪扭扭。等 AI 学会写自传的结尾，就带阿追去当初约会的公园，读给他听。杜淼看着笔记，突然说不出话来。他在法学院学了7年，课本里讲过 AI 创作权属、数据使用边界，却从没听过人类对 AI 的训练劳动能不能算可追索的权益。这是个全新的盲区，像眼前的雨雾，看不清方向。杜律师，我不要钱，也不要别的。追新者的声音里带着恳求。林燕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写完那本自传，里面写了我们俩的一辈子。现在他走了，只有 AI 能替他写完。可深脑说，自传算 AI 的作品，要署公司的名。我不能让他的心血被这么埋没，你能不能帮帮我？杜淼看着他泛红的眼睛，又看了看桌角零收入的报表，突然攥紧了拳头。他打开电脑，在空白文档上敲下林燕与深脑科技大模型训练劳动权属案， 然后抬头对追心者说，追心者女士，这个案子我接了，不管能不能赢，我都会帮你让大家知道 AI 的本事是林先生教的。窗外的雨还没停，但追心者的眼睛里好像透出了一点微光，她把林燕的笔记轻轻放在桌上，像是把丈夫的遗愿郑重地托付给了眼前这个还没站稳脚跟的年轻律师。